兄弟们平安。
平安。
已经到了二月的最后一个主日，那新的一季开始，我们会用腓立比书，所以今天是还是按着教会的年历来传讲信息。好，那下个主日开始就进到腓立比书，我们会从头到尾一系列的来传讲。那今天的信息，我想可能是在现代的人应该非常想要去知道，就在今天我们跟很多东西连结的时候，我们的心可能会受到打扰、受到干扰、受到影响。所以开始的问题，大家把周报放下来。我们的昨天还在，前几天还在讨论周报是不是要拿掉周报，每个进来就会一直看周报。那我说这长久以来的习惯就是这样，进来专心安静自己，所以能早一点到安静自己的心，然后来亲近神。就在现代人，可能有很多人，我们离很多东西我们离不开，所以其实开始就是一个问题。那我当然我自己也在想，我离不开什么东西，什么人、哪些人，还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一定要在我手边的。那我想大家都应该很有经验哦，当 iPhone 开始流行之后，每一个人去到餐厅，在手上都拿着手机哦。那吃饭的时候手机一定要放在旁边，表示我是一个现代的什么3C、4C 的那个内族群哦。人，你们谁你是觉得离不开的，一定要紧紧的抓住。手机、电脑，可能从早到晚手上都有电脑。那有人是电视要看到，听说了吼，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是电视一定要打开到最后坐在电视前他睡着了为止，然后才勉强把电视机关掉。还有是不是离不开物质？出去没有带钱包可以吗？因为偶尔忘了带钱包，我比较常忘了带钱包。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所谓的去思考说，生命中哪些东西我是一定要抓住，一定离不开的，我没有它不行。一直到睡觉前手机还是要放在旁边，可能在睡觉前电脑才关掉，电视才关掉。那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我自己在想， 我以前是，你们都知道我是用最笨的手机哦。那因为不制造的或是没有办法买到的，所以逼得我要用去 iPhone。 那 iPhone 现在就很麻烦，这 iPhone 里面有一个那个英文拼字的那个游戏，所以偶尔我就会拿出来拼英文单字，我喜欢拼英文单字，所以有时候也造成我的困扰。连师母现在有时候都看不下去，所以我现在把它放在一边。其实里面本来有一些问题，我们拿掉。我里面有一个英文的一些为什么你跟他连接 ，how 你如何去跟他连接，什么时候跟他连接，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跟他连接，就英文那些 W 跟 H， 你可以想一下。我本来要把它列出来让大家思考，就你觉得你离不开的，然后你再去思考一下为什么，我如何跟他连接，我在什么地方一定要抓住他，我什么时候一定要抓住他。那这样你会对自己有一些的，我想是认知也好，但是更往前踏一步，对生命应该是有帮助的，就常常去反省、省察自己。那基督徒们，我们都知道要与神连结，我想这对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是要知道的。那我说对现代人也很重要，因为现代人蛮多，如果还不是基督徒，还不认识这个信仰，完全认识这个信仰的，还是会想要认识神。你可以看到蛮多的这个外面的，包括电视节目可能在做一些星座的，做一些未来的探讨，用各式各样的，包括星座，包括什么什么牌，塔罗牌什么牌，可能要你去跟这个未知要连在一起。那其实可能就是人的本性，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已经把那样对神的渴慕，或是对未来那样的一个可能更清楚的认知跟找到答案，那个心已经放在我们里面。我想每一个人应该都有。那如果这么重要，那今天我们基督徒这是一定的。 那如果你还在认识这个信仰，我想你可以慢慢去体会说，那和神的连结是不是超越刚刚这一切？这不是勉强，我是希望大家去自我的去认知决定，然后加上一些判断。就基督徒也是一样，你认为跟神连结有没有超过这一切？有没有超过你刚刚所想到那些人？我一定要跟他连结在一起。我上礼拜主日结束之后，下午就去看我的女儿，已经是2年没有去洛杉矶看他们。那我都希望说我的女儿也能跟神连结，他们是可以跟神连结，因为他们跟我们的连结现在比较少，他们就已经长大了。我但是看到他们早上起来灵修，看到他们早上起来可以跟神连结，那我们当父母就非常高兴。所以这重要性应该是在生命里面非常重要。那重要性你可以去定义，那必要性就是说没有跟神连结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那个必要性应该也是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那长久性，我刚刚说的，你跟你的 iPhone 连结，可能新出来了那个 iPhone 7你可能又要换，所以那个连结可能是某一段的时间。那你有没有接受这样？我再问一遍，大家在思考这样这个很简单 的一个 slide， 跟神的连结有没有超越这一切？有没有超越你刚刚想到的钱？跟神连结有没有超过你跟钱的连结？鼓励大家去好好的思考，从里面可以站出来。那么昨天在 YSLK 在聚集的时候，那带的人有讲到葡萄树跟葡萄的这个枝子，那结出这个果实。就在约翰福音第15章，你可以去看15章，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其实就是一个生命里面的连结，就我们都是枝子，我们连在葡萄树，而且是真葡萄树，就是耶稣基督自己。那我们连在神上面，连在耶稣基督上面，那我们就能结出很多在生命里面各样的果实，可以让人家来享受吃你所结出来的果子，包含喜乐、和平、平安，包含很多那个是非对错的那个公义的果子，很多的果子我们可以因为跟神连结可以结出来，人家就想要来亲近你，想要吃你生命里面的果实。所以跟神连结真的在圣经里面，可能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在提要跟神连结，不要离开神。今天的经节是诗篇，那诗篇63篇我也是一样，这次在很仔细的去看，那有解经学者说这63篇是诗篇里面的，他用很多的形容词，珍珠啊，很宝贝的一卷的一个诗篇。那我就来读，今天让我来读63篇1到8节。那你可以看到前面是写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的这诗，所以是大卫王所做的，那你的领受可能会更进入那个情况。我来念，好，来，63篇1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第5、第6节是在一起。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惊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愿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们一起来读第8节，来，大声来读，来，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我想这个诗篇应该有一些诗歌都是从这里面出来的，如果你敏感的应该是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想蛮多人都很熟，所以这个诗篇有被一些的音乐学者或是福音的诗歌者放到诗歌里面，所以应该是可以影响我们非常多。那等一下我们怎么来去进入到深层去看大卫王在旷野的时候怎么写下这样的一个诗篇，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父神们献上感恩，你将那追求真理的心、渴慕神的心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主，你也乐意启示你自己，打开你自己，让我们认识你。主，你也愿意亲近我们，你说只要来亲近你的，主你就亲近我。进到你的圣殿，主，我们享受跟你的在一起同在，享受你从天上来跟我们在一起那样的一个福分。主，我们享受你的能力，当我们进到这个圣殿当中，经历到很多神你奇妙的作为、生命的改变，我们就 见证到神你能力的奇妙。主，进到这个圣殿当中，我们享受你的爱，没有你的爱，我们可能还在外面，在很多的地方找寻我们要找寻的东西。神，你用你的真理也再次吸引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真理里面享受，让我们在你的真理里面眼睛被打开，让我们在你的真理里面看到光，享受到光，享受到生命，享受到柔和，享受到温暖。主，你再一次透过诗人对我们说话，不只是我们耳朵听见，让我们心灵的耳朵也能听见。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开始，我们刚刚已经说的是大卫王。那大卫王说：“神啊，你是我的神。”那这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呼吁哦，好像写的很简单，神啊，你是我的神。那神啊，我想对大卫而言，可能他的生命里面经历到很多神的保护带领，所以对他而言，神应该是他最好的帮助依靠，或是最好的朋友。然后接下来他说：“你是我的神。”那这当然我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有这样的领受。所以神不是教会牧者的神，不是长老的神，不是主日学老师的神，而是能有这样亲身的经历。就像大卫王说：“神啊，你是我的神。”那是一个，我想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感叹，一个赞美，一个宣告，说：“神，你是我的神。”不只是别人所介绍的神，而是我亲身经历，而且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用这样开始，我读了是很感动了，因为我对诗篇我有很多很多的喜好跟渴慕。然后接下来 我在读这八节，其实往后还有三节，但是因为就只有摘录一到八节，那往后三节你还可以继续看哦。我们就回去的时候看，然后大卫王说：“你是我的神。”那我的神，然后呢？很多基督徒都会说，我们都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的父神啊。”那英文就 Dear Father, Dear God。我想很多人都会祷告。可是，在大卫王，在这个诗人，他是用诗人的心境，用王的心境，用很谦卑破碎的心境，因为被追杀。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不止光讲，带出很多的行动。我就去把 这几节、其实只有八节，你可以好好去看说，如果神，很多人都知道神要去追求，要去追寻，要去摸着，要去经历，那我想蛮多的朋友们都会说，是啦，我有相信有一位神，可是就到这里了。如果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我们在跟他们分享神的美好的时候，可是他们都会说，真的只有一位神吗？那神不是大家都一样吗？可是到这里可能就会停止。但是我都鼓励你，还是跟他们分享说，不管怎样，如果你觉得有一位神，或者有很多位神，那鼓励你去跟他们亲近，应该这样，你不是这样就停止了。你分享你亲近神、经历神那个祝福，分享给他们，那你要鼓励他们说，不是光讲说是的有一位神，可是如果有一位神，这九十年过去了，人还是活在自己打拼，自己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一些事情的时候，那很可惜哦。所以诗人不是说神啊我的神，然后就结束了，带出来非常多的行动。那我是受到很多的祝福跟感动，我就一样样把它列下来。那每一节这个在每一节里面把它分开，切切的寻求你，渴想你，切慕你，瞻仰你，见你，颂赞你，称颂你。我想有些是蛮类似的，那纪念你，思想你，赞美你，跟随你。其实这是诗人的心境，意思说基督徒们，神的儿子女儿们，不要说神啊 我的父亲呢、啊，然后就好了。那每天还是过自己的生活，每天还是要靠自己去做解决每样事情，每天还是想要抓住的，又努力去抓住，然后把神放在一边，然后需要神的时候又回到神的那边说：“神啊，我需要你。”然后可是有时候没有经历到，然后开始就有很多的想法出来。所以基督的信仰其实是不一样的、哦。早上我们在长老跟牧者的祷告会里面，还有弟兄还有长老提到说，看到一些情况，看到在家里的一些家人或是还没有认识主的，就是在生里面如果没有神会带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早上再一起为这些事来祷告。那我们有神的人是不是有这些的行动带出来很多的祝福、哦、这些应该不是压力，而是带出来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看见。我把每一样思考一下，我们等一下都会再歇歇的讲，因为太多东西了，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点的那个沾到一点点边、哦、那我把它分成三个地方，其实我今天把它分成三个地方，就是在这个经节里面我用地方来描述，因为是经节里面说的。那每一个地方可能代表一个景况，我想这是我私人的在读的时候的经历。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第二个是在圣殿，第三个是在床上。那如果你去思考这个诗篇，可能三个代表你生命里面不同的状况，可能第一个是在遇到挑战的时候，第二个是你非常非常的跟神亲近，在圣殿里面绝对是非常亲近，第三可能在四下无人，在要结束你某一个工作或是一天的生活，在安静的时候，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那可能你可以看这三样。我用地方来看、哦、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他开始说神啊我的神，然后开始呢接下来他就说道出了他现在的情境。他现在的情境是什么？大卫王，以色列的第二个王，那他被谁追杀？被他的儿子，被亚沙龙追杀。我想这是生命里面一个很低的一个状况。你所疼爱他，非常疼爱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追杀他，那他带了一些人到了旷野。在前面的时候有说什么都没有，旷野是什么地，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意思就是说什么都没有，没有水，没有食物，什么都没有。但是大卫王说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很特别的心境。如果我们到了被逼的走投无路，到了一个什么都没有蛮荒的地方，旷野的地方，没有水，没有食物的地方，其实里面的渴想切慕其实意思就是说饥饿口渴而且昏眩，但是他想神，用这样的方式来想说我渴慕神，渴到非常口渴，渴慕神渴到非常饥饿，想要亲近神。他用双重的来表现，很有意思。在大卫王遇到人生最可能是最低谷的时候，但是他内心不是想食物啊吃啊在哪里，什么时候可以停止追杀，可是他想的是说神我要更多的亲近跟渴慕，而且渴慕到我的那个食欲，那个原文可能说那个食欲是无限大，这样这 appetite 是无限大，很有意思。人我们可能都有，没有那么惨啊，但是有小小的挑战的时候，找工作啊，生病啊，然后可能是人跟人的关系啊，然后在生命里面可能有时候会迷失啊，啊，有时候可能是真的是要决定一个事情，决定不下，可能都会让我们就像这里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没有感谢神，那没有你就把这一段用来将来预备自己帮助别人，不一定说一定要有，没有感谢神，我不是说逼说你一定要找一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但是如果你没有感谢神，你要非常的感恩，但是透过今天的学习将来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学习大卫王的心，我就是要神， 人的帮助有限，我的孩子在追杀我，现在很多人都归向他，人的帮助有限。然后他不要让自己一直活在那个埋怨跟悲伤当中，你一看自己，看环境，你越容易进入那个情况下。我想每个人都有经历，或多或少这样的经历，一看自己好的也会变成慢慢会变得不太好，但是你就看神，依靠神站起来，有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有人就说很多神啦，为什么一定要这位神？那欢迎你去寻找很多的神，就欢迎鼓励你去寻找，找到那一位你觉得是真正的，是真正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鼓励你哦。所以最后其实我就在思考，从大卫王的心态来看，基督的信仰是不是只是为了解决问题？问大家哦，因为蛮多人都把基督的信仰看成是解决问题，弱者就会到教会里面来，弱者就会需要这个信仰。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如果从大卫王的心态来看，他是要接近亲近神，跟神的生命连结，透过这样，这些问题就什么？根本不是问题。这是另外一个心态，问题还在，可是有神的时候，什么问题怎么会还是问题？那如果是我们自己，小问题都会是变成大问题。如果是我们自己哦，所以我都希望我的孩子，包括你们，可能蛮多都是我属灵的孩子，在自己享受大卫王这样的一个心情心态，带到神面前，把问题带到神面前，看到神的时候，那个问题是在神里面被他刷过去了，不是还在我的肩上。第二个地方，圣殿。第一个地方可能蛮多人都有经历，那第二个圣殿，如果有到过教会，今天到这里都是到圣殿里面。那这里主要可能是说敬拜，其实他可能在旷野被追杀的时候，他的记忆、他的回忆、回想，在圣殿里面各样的美好。所以他会想，那其实圣殿对以色列百姓非常重要。哦，你站在盖圣殿的时候，那个赞美的诗或是祷告词，所罗门王的祷告词，圣殿是非常重要。无论到哪个地方，到什么遇到什么情境，向着圣殿祷告，会带出很多的祝福。这是圣殿建好以后，所罗门王的祷告。那今天我们在享受这个诗人大卫王在提到敬拜的时候，你看他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他回想跟神连结，透过敬拜，透过在圣殿里面的敬拜，透过很多包括吟诵诗歌的人，包括今天我们看到这些乐器，当时也有乐器，让他享受到、经历到很多神的荣耀能力。所以对他而言，他回忆那个瞻仰，你可以看原文，就是瞻仰，不是说只是看，两个都有看的意思，后面有一个为要见你，两个都是看。那瞻仰其实是用智慧去思考，不是说随便，那用他的经验去思考，说在圣殿敬拜的时候有没有享受到神的荣耀，有没有享受到神的能力。所以瞻仰是带着很多那个预备自己，不是来就看看，看看敬拜，看看诗歌，看看唱的好不好，琴弹的好不好。好，那这以赛亚书六章神的荣耀，你可以回去看那一章。所以每一位进到神的殿中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去享受这样，享受到诗人的领受，在圣殿里面，刚刚到现在，我们等一下会再思考一下，有没有去享受到神的荣耀能力？有没有享受到神摸到你？透过诗歌，透过神的话语，透过四会的祷告，透过人站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神在这个人站在上面的所有刚刚的敬拜赞美团队的弟兄姊妹，包括四会，包括张哥我自己，你有没有见到神的荣耀跟能力？好，那底下三四节，他说明一些原因，一个因出来。他不是说没有理由的啊，就是赞美神，没有理由我就见到神的荣耀跟能力。他底下有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奉你的名举手，其实可能就是赞美，可能就是宣告，可能是一个肯定。所以赞美的时候举手是 OK 的，从这里来看。所以他说在圣殿里面敬拜，他要花心思，神给他预备的智慧，他去观察，去体会，用生命去经历。神你是这样的美好，神你的能力在很多弟兄姊妹彰显。看到哪位弟兄姊妹本来还未信的，像 Sharon 以前还未信，现在站在这里带跟大家一起带敬拜，那是神的荣耀，神的能力。那接下来他更仔细的描述，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神的爱远超过我的生命。这是他的体会，他被追杀，现在生命可能遇到危险，但是想到神的爱，想到以前在敬拜的时候，神啊，你的爱比我的生命还好太多了。那我还有什么有忧愁？我还有什么好挂虑的？我还有什么好不放心的？你的爱就在当中，你的爱会胜过，会保护，会包庇我的所有的这些软弱。那第四节我想是一个给自己的提醒，也是一个决心吧。我在想，只要我有气息的时候，我要颂赞你的名。所以颂赞不是只有礼拜天主日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十点颂赞。当我的生命，只要我的气息，我还活着的时候，我从早上开始呼吸，或者我半夜睡觉，等一下会看，都是一样，我要这样称颂。所以这个颂赞不是只留在教会，你的上班有没有颂赞的生命？我记得在我第二个工作，在湾区第二个工作的时候，那因为我们在上班的地方就比较在公司的比较角落，那我就会在那边跑步啊，上班的时候跑一跑，唱唱诗歌。刚去没有几天，那就那个同事就来问说，为什么你会这样的唱诗歌，为什么会这样的那个喜乐在你当中，那就跟他聊天。那后来就几个人，哎 ，Robert 也在，我们就几个人一起来，就在那个地方查经，在公司里面查经。那公司也可以这样的颂赞，不是刻意的，因为我就是喜欢唱诗歌，那别人就听到，就一起想要来认识这样的神。所以这句话我们都会唱，因你的慈爱，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他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对我们的领受是说，好，神你爱我，那这个爱比生命更好，可是我的生命在你的爱中被包在那个爱里面的时候，我是活出来，是你的爱在我的生命里面带出来那个行动，带出来那个眼光去爱周围的人。那因为你的爱在我里面滋长，我忍不住就要颂赞神，所以带出来就是一个颂赞的生命。有气息的时候就用赞美，开车的时候，走路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我想最近有弟兄姊妹说在家里买了跑步机运动的那个器材，哎，可以边赞美边赞美神。所以我还是要鼓励大家去想，不要只停留在知识。刚刚的敬拜赞美15分钟好了，见到了什么？我还是要问，你们见到什么能力？看到弟兄姊妹，看到大家一起来敬拜，看到你在诗歌中那个神的话语在里面，有没有看到神的能力荣耀？有没有看到神的爱在当中？所以敬拜赞美是要这样大声的来颂赞神，然后在里面去享受到能力，享受到神的荣耀。神，你在这里这么多人大声的颂赞，今天可能世界各地有几亿个人在颂赞神，你想到这里会不会觉得神的荣耀被彰显？那神的荣耀在彰显的时候，我是中间的一个，很大的福分。最近在谈到教会历史，有弟兄姊妹在问，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还问说，奴隶如果信主，然后主人不是信主，那怎么办？在问初代教会的时候，但是我就想到教会历史里面，我就跟他们分享说，不用想到那么远，在教会历史，在南北战争的那个时代，我在读教会历史的时候，那有黑人成为基督徒，那主人可能 也应该是基督徒，可是没有那么的作为，生命没有那么像神的儿子女儿。那这些黑人他们在赞美的时候怎么赞美？我记得我在读的时候是忍住那个眼泪跟激动，他们就要烧那个水壶，是有出声音的，会喷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水壶烧水的时候会叫。那我们有经历过，那黑人就用那个水壶去烧水，他们几个人趁主人睡着的时候，那当那个声音开始喷出来有声音的时候，他们才可以赞美神，因为那个声音会把那个赞美的声音压住，因为那赞美神可能主人不高兴，可能马上就被处死了。所以他们赞美是要靠那个水壶的声音盖住他们赞美的声音。所以每次想到这一段，我就很多的激动，说赞美神，今天是我们的福分，大声的唱，在赞美当中见到神的再一次能力荣耀，经历到神的爱，透过赞美，透过这些诗歌，透过神的话语里面，透过弟兄姊妹那个生命的见证，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第三个地方，床上。其实我真的在思考，为什么诗人这样的描述，这只是我想法，我把它这样的分类，但是为什么这样，我不是诗人，但是我只能做推测。旷野就是遇到挑战困难的时候，圣殿就是在里面哇被充满，你可以毫无顾虑的大声的来接近跟赞美神。那第三个是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当你一天很疲惫的时候，在床上，很有意思哦。来，我们一起来读63篇5、6节，我们大声来读，要去享受到那个情景。来，一起来读。来，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诗篇就是很特别，你读诗篇的时候一定要勾画出来一个情境，就像你读诗一样嘛。你读诗如果没有很多的想象力，那你可能就读过去而已。那诗篇你就会想说，好，他想这个诗人大卫王想到床上，那这个床可能是在王宫里面非常柔软舒适的床。那如果现在是在旷野，那旷野现在的床可能就是什么，地上都石头啊，它旁边可能有很多那个脏的东西，搞不好还有毒蝎子，如果看电影还有那毒蝎子跑来跑去。但不管哪一个床，我们一定要有想象力，这个诗篇就很棒。躺在床上干嘛？我刚刚说了，可能有人看了电视看了一点好累，有人一天的忙碌好累，可能在公司在工作，可能要身体不舒服疲惫的一天，好不容易可以休息。那诗人说，我在床上其实我什么事都不要做，我就是想念你。纪念里面，这个纪念就是回忆思考神在他生命里面各式各样的祝福跟作为。然后在这个其实是一个夜更或者夜惊，其实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 night watcher， 就是当我在睡不着整夜都在守护的时候，晚上他睡不着，因为想到神睡不着，非常兴奋，所以我的心就像吃了最好的食物，最可能比满汉全席都还棒的，后面像饱足了骨髓肥油，刚好跟前面那个第一节是什么都没有，刚好是相反的。他想到神，我的生命是这样的美好，这样的丰富，我有各式各样的挑战，可是只要在床上的时候，我想到神，想到神对我一天的保护、看顾、带领，通过很多人对我说话，透过神的话语对我说话，透过一个弟兄姊妹的 email 的关心，透过让我看到世界，看到这个神你自己的创造的这个美好，我觉得这些比我在第一节所描述的，我本来是没有第一节，我说在前面所描述的，比那些所谓的贫乏干旱无水之地都丰富的多的太多。我的心像吃饱了，各式各样最美好的食物我就吃饱了。然后他说，我不只是要赞美，我要用欢乐的嘴唇来赞美。那记得我的父亲其实是蛮喜欢赞美的一个特别的人，而且我父亲不是读很多的书，但是他从田里面回来的时候，他大概就做三样事情：写书法，他喜欢写书法， 那不然就是读圣经，或是看一下报纸，对他很简单。那在家里的时候，然后第三就唱诗歌，他喜欢就是圣诗拿出来 一首一首这样唱，就让我们经历到从小到大，就是在我妈妈很少说话，很少唱诗歌，所以我跟妈妈去聚会的时候，我都特地坐近一点，听听妈妈有没有在唱。因为我妈妈没有读书啊，但是我听，她真的有在唱诗歌，虽然很小声。那真的就是生命，是不是这样？那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以前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半夜一两点还在读书的时候，那有时候也有一些挑战。唱诗歌、听诗歌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不是说你们不要睡觉去听诗歌，我没有这样的鼓励，要早睡，早睡早起。但是这里说的是一个很棒的祝福，想到神，睡觉前你想到神，不要去想一天的这些不那个不喜乐的事，把这些都忘掉，去享受神的美好。然后第七节他继续说，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所以他不只是没有主题哦，不只是说哦，就是各样的丰富。他说，因为神你给我各式各样的拯救、帮助、供应。那在那翅膀很亲近哦，那翅膀就是其实原来的翅膀就是保护，但你在翅膀下就是跟神亲近，在那翅膀的荫影底下，你是享受神的同在保护。那我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大声欢呼，所以我晚上睡不着，我想到神你这样的爱我就睡不着，就整夜睡不着。所以神的恩典其实在每个人身上都很多，即使还在追寻这个信仰的，我想神的恩典给你应该很多很多。在享受诗人他的生命在睡觉前是这样的一个祝福。那我也当鼓励大家回到现实生活，睡觉前你在干嘛？是不是很忙碌，忙到一天来不及思考？那也感谢神啊，让你很快入睡。我听说最快入睡的，从空中躺到那个床上的半空中就睡着了。这是我听到最夸张，这是有人描述是真的，不是我说的，那是最快的。那如果你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不要去想那些垃圾。你如果还有一点时间还没有睡着，就像诗人这样。学习用感恩来结束今天，想神的恩典，想神的祝福，想神透过很多人的见证，想今天你收到哪一个 email 是很正面的 email， 不要去想那些负面的。结论来说，结尾来说，生命带物质，我还是希望大家能，我偶尔就会做这样的鼓励跟提醒，生命比物质重要的多。那你不要让那些物质，你的生命要跟它连结。为什么要跟它连结这样？我们要去想哦，为什么我们的刚刚在前面的前言，为什么我们要抓住那些东西？为什么要跟那些东西连结在一起？那生命应该比它更好啊，为什么我的生命粘在它身上这样扯不开？那和神的连结远大于跟人的连结，因为跟神的连结正确，会带出来你跟人的连结充满了祝福。如果你没有神的连结作为根基，你跟人的连结可能会有挑战。我不是说一定不对，我说可能会有挑战。如果我去看我女儿，用我以前的个性，很多我可能都看不下去，我可能会看不下去。我真的要学习，莫名其妙怎么去养了一只狗。在养狗之前，我已经跟他说不要养狗。我说基督徒应该有很多的机会要去释放，要邀请人到家里。那你知道养狗邀人到家里都会不方便哦。你要出去聚会，要参加 retreat， 你有狗就会不方便。孩子当然不会听我啊，不是全部的，偶尔会不听我。那我去就看到哇，那想讲又不想讲啊。然后你看，其实有哎，这个都有录音都很麻烦。有时候我就想说，对爸妈有没有对狗那么好？没有，我不知道。真的很有意思哦。哦，他们还去装那个 camera， 随时在手机可以看到狗在看。我想怎么都没有说爸妈现在需要在什么，爸妈在干嘛？ 真的，这是我的孩子。好啦，那我就学习吧。以前我大概不会这样，以前我就先训话罚站，他们大概不会听我罚站。真的，那现在我就真的学习了，因为跟神的越来越亲近，就是说有些事情我的看法会用孩子的心态去看，我也学习了。所以和神的连结真的是跟人的连结的很大的根基。我们一起来读弥迦书六章八节，来，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其实蛮多人都很喜欢这一节。加上长老下一季会来华语讲到，他选的经节应该这中间的一节。那我想重要，我只是要说，其实神希望我们跟他同行。同行的时候是跟他紧紧的连在，不是同行你做你的事，我走我的，神你走你的，我跟你同行啊。那你走你的，你有你的公义、慈爱、怜悯，那我有我的公义的标准、是非对错的标准，那我的爱可能很吝啬，我就是不要看你的爱，这不是同行的意思。所以今天这样的经节虽然是诗人所写的，但是我们进入到那个诗人那个感动，在挑战的时候，可能在以前很风光，遇到现在刚好是一个从高山跌到低谷的时候，可能是众叛亲离，还有一些人跟着他，可是什么都没有，物质什么都没有，可是他怎么可以写出来一个这样的诗篇，这样的一个感动？那对我们的提醒跟祝福是什么？享受与神的连结，不是同行而已，同行可以各想各的，神有他很棒的地方，可是我想我自己的，那不是同行。那享受跟神的连结，就完全的把我的主权交给他。像诗人说的，里面都是神，我追寻你，可想你，渴慕你，瞻仰你，赞美你，纪念你，思想。那跟随我们等一下会看。但是人是现实的，我每次写到最后，我就会想，人是现实的，就会说，那我这样有什么帮助呢？我还是免不了，好了，回到现实，所以我还是写了一个祝福。我就是很怕你们想一想，为什么神要要求我要亲近他，要与他同行，要这样的紧紧的连接着他。人都会自私，又会想到我得到什么，好了，我就写出来。因为跟神亲近不是带来重担，不是带来压力，不是带来很多的束缚。最近弟兄姊妹有在分享，其实是带来真理里面的自由，在神里面是全然的自由。你喜乐积极，不孤单，不会走偏，跟神在一起，紧紧的连接在一起，就不会走偏啊，不是吗？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跟神在一起，希望你们在座这些属灵的孩子都是我的属灵的孩子，我希望看到你们每一天都是与神同行，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享受这里面带出的祝福。我只是列了四样，你可以列出来可能一二十样的祝福在这里面。远离神，喜乐从哪里来？远离神，爱从哪里来？远离神，那个目标、光明、生命从哪里来？那你就还是回到跟亲近神，这些祝福是自然而然的带来，而不是你刻意的还要去追求。很简单嘛，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的公司、你同事、你的家人，如果有一个很喜乐的人，你跟他在一起，自然而然就会有喜乐，不是吗？即使你再有多的挑战，只要亲近他，就会享受到很多的喜乐。鼓励你去想。那第八节，其实第八节我觉得把它放在最后，我心紧紧的跟随你，其实这是一个宣告。在七节之后，在第八节，诗人写下了这一句话，我的心紧紧的跟随你，心当然包含生命全人身心灵，我的思考，我的肉体，我所有的一切跟随着神。那这次跟随原文是更亲近，不是跟在后面，原文是 连在一起，就是好像那个三秒胶连在一起的意思。然后最后是一个对神的信心，神你是应许不改变的神，不是遥远的，不是都听主日学在教而已，从很多的经历我知道你一定会扶持我，我在怎样的挑战困难，或是在太快乐的时候走偏了会动摇，但是我相信只要我跟你连在一起， 神你的手会扶持着我，不会让我乐极生悲，不会让我难过到每天从里面走不出来，不会让我找不到方向，因为我连着在你身上，你就会带领我走神你要我走的道路。所以八节可能有很多诗人的感动，诗人的行动，但当然神有他的作为在这里面，然后把它连在一起。所以诗篇这一篇鼓励大家带出生命，带出行动，带出来眼光的被调整，带出来我自我的中心被神来改变塑造。自我中心会很多的挑战，我会常常劝你们把自我中心变成以神为中心，思考与行动。其实在前面鼓励大家去想说地方，那其实也有时间啦，如果你仔细读，但是我就没有用来看时间。其实里面的时间有提到早上，但是我没有把它列出来。早上醒来用感恩开始，神你给我气息，早上醒来用感恩开始，不要先想我今天好多的事，公司有什么，家里要哪里要整理，今天哪些人我要去 email 要做什么事，先感恩一下。因为我现在有时候会头晕，现在已经好很多，不要担心。每次我讲什么，你们就说底下要叫张哥有没有去看医生，我最怕这一句。我现在练习慢动作，慢一点，然后起来动作慢一点，那你可以学习感恩了。那睡觉前继续感恩，把一些垃圾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就放下，不要又担回来，不要做梦又梦回来，数算神的恩典，然后醒察一天神怎么爱我。那第三，学习赞美神，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赞美神。开车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你可以大声，可以轻声，可以用祷告，可以听诗歌，可以发个 email 给弟兄姊妹，把赞美的词句加上去都好。所以有三个很实际的行动，我不是听一听回去又结束了。所以今天在诗篇六十三篇里面应该很多的祝福，那我自己很受祝福，我希望把这个祝福透过今天的信息跟大家的分享，打破自己，破碎自己，让神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人家看到的是神，最好不要看到的是我。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祷告之前邀请大家有一点点的时间思考神怎么透过大卫，透过大卫王对你我说话，抓住一句话，抓住两句话，抓住神怎么来对你说，对你提醒，那你自己来祷告，那我再来做结束。父神，我们献上感谢，你的恩典数算不尽，从我们生活里面最细微的地方，我们就可以享受到神的恩典。主，你的恩典数算不尽，从早上醒来一直到睡觉前，只要我们的心柔软，我们的心细腻，我们都可以数算到神你很多的祝福、供应、带领、保护、提醒、建造，很多很多的祝福在当中。主，今天你透过大卫所写的诗篇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说你爱我们，你要把最好的供应给我们。无论我们在旷野，在床上，在圣殿，在每一个所到的地方，神你都在那里，你要用你慈爱的双手来扶持我们，带领我们。主，我们难过的时候带到你面前，神你要安慰。主，当我们喜乐的时候跟神你来分享，你要跟我们分摊分享那个喜乐。当我们找不到方向的时候，神你告诉我们方向，因为你牵着我们的手行。主，让我们在生命里面充满了祝福， 充满了感动，因为与神连结是好的无比，与神连结你可以活出真善美的生命，与神连结可以活出信望爱的生命。谢谢你，谢谢你听我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